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又到了恩典与真理的时间了。我们两位呢，在这里向你问安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你们好。
你好，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，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
嗯，
我们更是透过两个环节呢，来跟你分享。一个呢，就是生命不再一样，还有就是希伯来书的诵读。
对，天成呢，我真没想到呢。应该这么说，你今天要送给我们一首歌，对吧？不是诗歌，而是流行曲。哎，我没想到你听音乐的范围也是挺广的嘛，也是挺年轻的嘛。
其实呢，就是偶尔呢听一些不同的一些歌啊。那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唱的，叫《知足》。
知足。
那么他这个歌呢也很有意思，他说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懂。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样的收藏，要怎样拥有？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
哎，我这么听呢觉得很玄呢，有点哲学的概念呢。
但是他是唱出来的。
对呀，
他说天上的星星呢笑地上的人呢，可能人呢太奇怪了，
这个是拟人法来的吧。天上的星星怎么会笑我们地上的人呢？
当然这是一个拟人的说法，但是人呢有的时候呢在这种物质丰富的环境当中呢，觉得人总是不足的，也总是觉得想去追求想要得到的，所以呢他这首歌的名字叫知足。
对呀，这么说呢，知足常乐真的是老生常谈呢。我发现呢现代人呢会用另外一种角度呢去看知足，觉得是不思进取，觉得是很平庸，不愿意去进步才叫知足。觉得我现在拥有的已经足够了，我不需要再进步，我不需要有更多的或者是更高的职位，我安安分分的守本分就好了，一辈子都不需要升职了。你只要给我一个职位呢，是安全的、简单的操作，让我能够拿到刚刚好的薪水，那我就已经足够了。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呢？
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是不进取的想法，就是好像不努力，我过一天算一天，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呢？
其实呢，我个人来说呢，真正的知足并不代表说这个，并不代表说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努力。我们大家从小老师跟父母都教导我们，一定要不停的去学习嘛，活到老学到老。那个知足呢，说的不是代表不思进取，而是呢，你不要嫉妒，不要有恶性的竞争，而且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奢望。很多人呢喜欢买乐透嘛，经常的花很多钱，每个星期都花可能几百块钱去买一个希望，买一个奢望，这算不算是不知足呢？我觉得是浪费金钱的。
的确有人是这样的。那也有些人呢，他是想我要我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比如说我要的衣服啊，要的汽车呀，房子啊，要这个我想要的东西，总觉得是不足的。
对呀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，如果我老爸是李嘉诚那就多好了。
但问题是李嘉诚对自己的儿子呢也有要求的哦。
哎，对，他很节省的。古人有说呢，这个贫贱呢有贫贱的乐道，富贵呢也有富贵的苦哀。当你羡慕那些有钱人，那些创业家企业家，他们拥有很多栋物业的时候，有几千万几亿的家产的时候，我们却忘记了他们不是一睁大眼睛就有钱的，还是需要很大的付出，很大的努力才行。
对，其实呢在香港来讲，就是上千万的人了，有几万个人呢，也就是说有几万个人是很有钱的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知足呢，可能他是不知足。但你问他那幸福不幸福呢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是不幸福的。
对，
有钱并不代表他就是真正的幸福， 所以我觉得什么叫真正的幸福呢？不是说你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内心当中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在福中的。
对，确实我们人生经历了很多不开心的不愉快的事情，像失业，你突然没了工作，你会觉得自己很不足，与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呢，觉得自己很没有用。我就发现呢，在日本呢，他们有一个失业者之友会这样的一个团体呢，就是在失业之后呢，大家互相的鼓励，大家都会呢把失业呢看成是人生中的新的一个机会，怎么样好好的利用这个没有工作的时间去努力去调整自己呢，不要在这个时候沮丧或者受到不各样的挫折，反而呢你是要利用这个时候呢创造一个新的机会。这算不算是不知足呢？是在你在困难的困境当中呢，你也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。
其实呢，人呢就是要寻找一个努力的方向啊。如果你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提升自己，让你的生命不断的丰盛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那你不见得说我外面拥有多少，而是在内心当中你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觉得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对了，没错，千万呢不要用这个知足常乐呢成为你懒惰，成为你不愿意向前走一步的借口。真正的知足呢，是你感谢你已经拥有的，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或者奢望。
今天呢，我们在生命不再一样这个环节当中呢，我们一起听一个主题，就是知足常乐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著名的心理学家约瑟·凯斯勒以非常专业的眼光观察了许多人的心理问题后，肯定了人心知足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如果你想过一个痛苦的人生，只要你自私自利，只顾自己的需要和喜好，让别人什么都顺着你，那你一定会永远不满足。这样不知足，你会毁掉所接触的每一样事物，甚至主所赐的一切都可能带给你苦恼和愁烦。天经当中饱经风霜和征战的使徒鲍鲁斯，在写给那年轻的士兵提摩太的忠告中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这是鲍鲁斯大半生在属灵战场上的总结及经验之谈。选择知足常乐还是苦恼愁烦，关键在自己。其实使徒鲍鲁斯不是唯一提倡知足就是大力的人，鲍鲁斯也是引用了主尔撒的教导，士兵要对政府尽忠，对所拿的薪酬要知足。鲍鲁斯不仅勉励初期的信徒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，他在个人的一生里更是操练知足的心态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鲍鲁斯这样去劝勉腓立比教会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。这位已经学会了知足这个功课的人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懒惰人，还是真正体会到名利不过是过眼云烟的人呢？鲍鲁斯曾经年轻气盛，是教会的死对头，他尽其所能地逼迫那些跟随拿撒勒人尔撒的人，但在去大马色的路上，鲍鲁斯遇见了麦西哈，从此生命完全翻转。 之后的30年，鲍鲁斯成为捍卫麦西哈真理的勇士和建立信徒生命的使徒。从属灵的征战中，他看透了人生，也明白了快乐的秘诀，以至于可以写信给提摩太说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亲爱的多斯提，请问你知足吗？你是不是正在为一些小事烦恼，或者是愤愤不平呢？你对你的现状满意吗？一个没有主的人也可以达到某种知足的程度，但只有真正认识主的人才能领悟到那更深奥的满足，因为知足的心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标，而是在追求主旨意的历程中所领受到的一份祝福。对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的鲍鲁斯，曾经遭遇过3次海难，承受了5次致命的鞭打刑罚，足迹遍及了大半个小亚细亚，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保障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安全或地位担忧，因为他知道主会看顾他。亲爱的朋友，只要你能认定我们的主有能力看顾你，你也可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了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刚才我来录音室这个路上呢，我看到有一个人的盒子啊，上面写一句话，真在福中我知足。
哦，
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你怎么样说知足呢？就是知道自己真在福中。
嗯，就像我们呢拥有上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，你就拥有丰盛的人生。其实呢，知足常乐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有主的人生 就是知足常乐的人生了。
所以真正的知足呢，就是真在福中我知足，有主心中我知足。
对了，我们发现呢，天津的主尔萨经常呢会用钱来教导门徒，教导他的信徒。
用钱？
对，经常会讲到钱财。所以呢，有一个信徒呢，他后来就说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让他不穷也不富。因为我发现呢，很多富人呢，他们都因为金钱，因为想希望有更多的钱嘛，于是呢，因为财迷心窍呢，赔上了性命，或者是赔上了家人的关系破裂，以致我们知道呢，真的刚刚好就够了，刚刚足够就好了，不多也不少，
也不要太穷，也不要太富。
对了，你要相信呢，上主给你的供应是足足有余呢，但是你不要奢望你读啊之后他就会给你很多的钱，他就会给你几千万块的钱。那当然有钱的信徒是有的，但是他们懂得怎样去管理金钱，怎样去把金钱拿出来贡献社会。
所以钱呢，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啊。当你功课学好了，你的这个人生观过了以后呢，自然主呢给你该给你的东西。
对了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尹之乐希伯来书第六章的诵读。希伯来书，激励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，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。尹之乐希伯来书第六章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麦西哈之道的初阶，努力达到成熟的境界，不要在这些教导上再立根基，诸如悔改导致灭亡的行为，信靠真主、洗礼、按手礼、亡人复活和永远审判等。只要真主允许，我们就这样做，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属天恩赐的滋味、分享着圣灵，并且尝过真主美善之道和后世之全能的人，如果偏离了正道，就不可能再使他们重新悔改了，因为他们亲自把真主的儿子再次钉上十字架，公然羞辱他。这就像一块地吸收了多次降在它上面的雨水，如果长出对种植的人有用的菜蔬，就从真主那里得福。但如果这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就毫无用处，有被诅咒的可能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不过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然这样说，但对于你们，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，结局就是得搭救。因为真主并不是不公义，以致忘记了你们的工作和你们为他的名所表现的爱心，就是你们以前服侍圣徒，现在还是服侍他们。我们深愿你们每个人都表现同样的热诚，一直到底，使你们的盼望能够完全实现，并且不要懒惰，却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真主应许易卜拉欣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能指着盟誓，他就指着自己盟誓说，我必定赐福给你，必定使你的后代繁多。这样易卜拉欣耐心等待，终于获得了所应许的，因为人们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盟誓，这誓言就了结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，作为保证。同样，真主定义向那些承受应许的人，更清楚地表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 就用盟誓做保证。这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，因为真主是绝不说谎的。因此，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得到极大的安慰，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。我们拥有这个盼望，就像灵魂的锚，又可靠又坚固，通过幔帐直进到里面。尔撒已经为我们做先锋，进入了幔帐里面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
听完这个希伯来书的诵读呢，也发现到内容今天讲的是第三个警告，就是要竭力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那天成呢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才算是一个完全的地步呢？
首先呢，他讲到一个什么叫不完全，也就是当时的信徒呢，他们的生命呢是不成长的，不完全的。那这里面讲到说他们的生命呢是营养不良，那因为他们本身是不追求的，所以呢他们这个属于比较不健康的生命。所以呢他就是说的，你不要像一个吃奶的婴孩，应该像一个成长成熟的婴孩，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当时的信徒呢是听不进去，有主的话，但是他们听不进去，应该吃干粮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在吃奶。而且呢他们的生命呢不知道好歹的，不知道好坏的，也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行道的。所以呢这里第十四节呢提醒他们，你们要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。
对了，我们必须要明辨这个真相。其实呢前阵子有一个长辈，他就带领我们读啊，你也在场的，我对于他的其中一句话我特别特别的敏感，特别特别的感触。他说到要为到年轻的信徒而读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发现察觉到年轻的信徒呢很少去看天经，很少去灵修，很少去追求天经上的那个知识，看过就算了，听过就算了，就不明白也不去追求，不去询问。所以他很担心我们这一辈的信徒呢，当有一些逼迫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呢？我们是不是还处于一个婴孩的状态，永远都不愿意长大成人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相信这个信仰，你跟随上主之后，不代表就停了，你还是需要不停不停的一步一步的认识上主，以致我们不会怀疑上主的旨意计划，也不会对他有误解。
接下来呢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呢讲到这是一个劝勉，劝勉他们呢要在起初原有的爱心上更加的殷勤，你又有了爱心更加努力的去追求。然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呢是勉励他们要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，因为这个指望是什么呢？尔撒麦西哈就是一切的指望，就是信心的源头和对象。所以在尔撒麦西哈里面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，就是灵魂的锚，就好像那个扎在海里面的那个锚，让那个船呢能够稳固牢靠。所以呢这个就是主尔撒麦西哈给我们的一个指望，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，享受他的应许，所以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个应许的道路，只要我们去抓住，只要我们跟着他去行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指望。
没错，听到这个呢真的很安慰呢。或许你现在正在困境当中，你常常觉得不知足，是因为你真的不觉得自己足够，你觉得我还是很缺乏的，好像是没有希望的，好像已经步入个绝望的阶段。但是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因为我们拥有了上主给的应许，就代表我们对将来是有盼望的。
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《万福源头》。
Thank you.
天成，你会不会觉得听了这首诗歌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教堂呢？
的确这个首诗歌是比较古老的诗歌，但是呢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源头呢是在主的里面，它是万福的源头。所以呢盼望我们 Dosti 呢在人生当中我们得到这个极大的福气。
上主呢除了是我们万福的源头之外呢，也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也是我们的盾牌。就像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来自天经引致了希伯来书，就像刚刚所诵读的，再重复一遍6:18-20。因此我们这些逃进避难所的人就得到极大的安慰，抓紧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盼望。我们拥有这个盼望就像灵魂的锚，又可靠又坚固，通过幔帐直进到里面。而撒已经为我们做先锋，进入了幔帐里面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。
主尔撒麦西哈是永远的王，更是永远的大祭司。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福气呢？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福气，永远的盼望，盼望你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能够得到，更是能够把它分享出去。也欢迎你呢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呢跟我们来分享，跟我们来联系。你可以通过电邮，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你也可以通过手机13229966122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我们很期待收到你的来信哦，还有你的分享。
好了，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